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信息的题目是你允许被神拆吗？啊，经文在马太福音的7章24到27节。好，我们一起读一下。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好，感谢神的话哈。那读了今天的经文，大家有想到什么吗？跳出什么画面？我第一时间跳出那个三个小猪那个盖房子那个画面，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跟我们家孩子讲那个圣经故事，我经常把这两个就串在一起讲哈。后来我们那个迪士尼是不是把那个三个小猪的故事拍成那个动画片了哈？哎，把三个小猪拍成动画片了。那我们家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也很喜欢那个看那个三个小猪那个动画片。如果大家有印象，第一个小猪盖房子用什么草，对不对？啊，那个小朋友们啊，第一个小猪盖房子用什么？稻草 ，OK。第二个用木头，这个猪大哥、猪二哥，这个房子都不行哈、啊。这个大灰狼一个用吹一口气，然后再撞一撞，前面两个房子都倒了。哎，只有这个三弟是哎，这个不怕费力气，吭哧吭哧弄了很多石头，然后盖了一个石头房子，然后这哥仨都幸免于难啊。这个那。其实我们讲道的人有的时候有一个诱惑，就是我不愿意选这样的经文，也觉得好像比较好理解。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个诱惑，就是总想选那些很难解的，好像哎不太明白的，然后我们哎查各种资料参考书，然后这个站在这儿就很有成就感的说，哎这个是怎么怎么样，哎把这个哎这一套把它拿出来。那今天这种我觉得有点像童话一样啊，像童话一样的这种经文，其实它不太需要很多解释，一个小朋友看了我想都明白什么意思。而且怎么样，不论现在过去，不论东方西方，无论你是汤房还是这个豪宅，在哪儿盖房子，什么时候盖房子，都得打地基，地基如果有问题，房子肯定就不安全啊。所有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最适合放在童话里面啊，这个传递给下一代，也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明白的道理哈。那我们想想，耶稣为什么对着一帮成年人跟随他的，哦，好像前面讲了很这个高大上的，这个不太好理解的，很挑战人的这个登山宝训，然后哎，为什么给一群成年人讲盖房子的童话一样的这个话呢？哎，会不会因为就是我们长大了之后就不再那么愿意相信孩子想这个听了都能懂的那个道理，我们也不太愿意再照着这个做了。哎，好像我们现在怎么管理？我们现在用概率管理风险，对不对？哎，房子会塌？哎，会塌吗？哎，我在大灰狼，我在不是大灰狼，我在森林里遇到大灰狼啊，这个概率是多少？我们现在都喜欢用概率管理风险，对不对？概率是0.01%吗？那我为这个概率的风险，我现在就要真金白银的投入一大笔这个建房基金，多投入值吗？啊，值不值？现在的城市对吧，我们都在都市里面，香港这个楼更密，比那个小猪盖的我想更密，而且利益更复杂。我们大埔的这个火灾是不是啊，看看是棚网没达标啊，还是消防通道不畅通啊，还是怎么样啊？总之怎么样，小概率事件里面，但是它一旦发生，就对的当事人就成了100%的灾难，压倒性的灾难。这么多家庭啊，这么多家庭。那我想今天的经文我想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如果说唯一需要解释的可能就是开头第一个字，所以，就你所以个什么事呢？哎，后面讲了一个好像这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前面所以我这个连接词好像告诉我们说什么，后面这一堆好像像童话一样比较容易明白的道理和前面有关系，你得因为什么才有个说所以啊，对不对？哎，那跟前面耶稣前面讲什么，耶稣前面讲刚才说了，哎，登山宝训就是天国的法则，在天国里生活你就要这样， 啊，对。然后这个我们上次讲了不要论断，哎，也是在前面说的话，你不要论断呢、啊，你要爱别人呢、啊，你要原谅别人呢、啊，哎，是仇敌都要爱呀、啊，然后穷人你要去怜悯呢、啊，哎，这些都是前面耶稣说的话。然后紧跟着这段经文的前面最近的话怎么说？耶稣说了，不是那些叫我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呀。啊，这个你听了我天父旨意，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什么爱仇敌啊，不论断啊，怜悯穷人呢、啊、听了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你到如果到那天的时候，很多人就拉着我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不是赶鬼吗？我不是还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异能吗？然后耶稣怎么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不认识你们，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呢、啊、离开我去吧。然后接着今天，所以要这么盖房子，啊，两种盖房子的方法，所以要这么盖房子。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什么？你，耶稣不看重人嘴甜不甜，是不是？你跟耶稣说比谁的嘴甜，我嘴巴上说，哎，老板，老板，实际上你是自己是做老板的，对不对？你自己做老板。耶稣很尖锐的，可以讲很严厉的啊，指出，嗯，这个不好使的。没有用的，不要拿这些东西等到这个进门的时候啊，要刷卡进门的时候，你说你做过这些啊，耶稣不认的。哪怕是你很神奇，甚至很神奇的经历，对吧？你开布道会啊，你是服事的重要的同工，你开医治大会都不行，都不如你听到我的话又顺服。也就是说，耶稣是前面那个一，我们是后面的，我们这些是后面的零，我们的恩赐服事也好。如果我们没有顺服主，没有前面那个一，你后面再多零，耶稣都不认的，没有用的啊！你都雨打风吹去了啊，结果都啊，我们知道犹大他也行出过神迹，对不对？他也传道，也一并赶鬼，门耶稣把他们两个拆出去的时候嘛，但最后他是背叛主啊，背叛主被弃绝的这样的状况。所以耶稣把两种不同的方法，听了顺服啊，这个。嘴巴上说一套，实际上不顺服，比喻成我们今天这个童话里啊，像这个盖房子，像童话里盖房子的人一样。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不出房子有什么区别。一旦发生啊，本身看着楼都挺好，一旦出问题，那个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就显出问题了。因为巴勒斯坦当地有一个气候特点，它就经常会有突然的那个暴雨，很短时间那个干枯的那个河道，马上就像洪水一样就冲过来了，所以大风。啊，大水一过来，本来给我们安全感的房子就成了一个笼子一样，反而把我们关在里面，逃不出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原来你做一个虚伪的传道人啊，你奉我的名传道，一并赶鬼，做一个虚伪的传道人真的是危险的呀！做一个听话的、顺服的、乖的孩子，反而是安全的。啊，不是你甩出很多名片，我替你做了很多事，主啊，我就安全了，就稳妥了。你还不如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啊，今天我们怎么说？今天我们坦率讲，我们站在这儿，啊，包括我们弟兄姊妹坐在这儿，我们进入到网络房间里边的，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说句实话，我们都错过了听这个故事的时机，我们都错过了听童话的年龄了。我们站在这儿，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我们一砖一瓦的盖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就是站在面前，坐在面前啊。我们网络房间有生病的弟兄姊妹，可能躺在神的面前，我们已经建造成我们今天这样的样子了。没有人顶着毛坯房在外面走的，没有人顶着毛坯房去外面混世界的。我们都想把自己装修的漂亮一点，对不对？哎，装修的舒服一点，人家看着好看，我们自己住的舒服。啊，我们信主了，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就是盖好了这个房子里面，啊，住在我这个盖好的房子里面。可是，我们有像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那个做法吗？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立殿的根基，又大又宝贵的，不是装修贴瓷砖放在门口了。而是埋在底下做殿的根基，我们有这样做吗？我们有立根基，有立在这个磐石上吗？我们有用耶稣基督做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合适啊，连在一起成为主的圣殿吗？因为以前没有那些工具哈， 房子那个位置啊，这个什么朝向啊，什么都靠那块房角石，你跟那个房角石对齐才能盖好这个房子啊。那我们今天人已经站在这儿了，我们已经建成这个样子了，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我和沈颖，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对于我们第一代信徒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信主了，等到我们信的时候，我们的房子七七八八的都已经盖的差不多了。主要结构什么各基本都盖完了，我们盖的时候，我们主要施工的时候盖的时候连圣经都不知道啊，就顶多是说在什么西方文学作品里面看着一小段啊，还是喜欢读书的人不听话的爱看课外书的人才知道，要不然根本不知道的，对吧？图纸也没有就施工了，也没什么证，是吧？盖了20年30年啊，这个上星期沈颖带一个姊妹信主，也盖了50年了啊，没有图纸啊，不知道圣经，自己盖了50年，然后才信主。啊，对我们的挑战是这样的，我们的房子已经是这样了。那我们当中也有想有是家里面长在基督教家庭的，我们叫信二代或者信三代，我们也有自己的挑战，对不对？可能我们从小看到教会里弟兄姊妹，看到我们的父母长辈，他们活在信仰的一个张力跟矛盾当中，会不会？我们可能受到其他人、周围人的影响，可能大过圣经、大过神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可能图纸是对的，但是我们看错了，我们误解了也有可能的，对不对？要看跟人走了，没有跟神走，哎，这也是可能的呀。我们各有各的难处，我们都顶着我们这个房子，像一只蜗牛一样啊，站在神的面前啊。那另外就是我们中国人，大家都熟悉了，不管你信不信，特点就是一个卷。啊，你不论是以前在世界上卷，结果信主了在属灵里面，在教会里面还要卷，我们走到哪儿都能发现那条属于我们的起跑线，然后就一定下决心不要输在任何一条起跑线上啊，大干快上，处处领先。以前在世界上打卡，现在读经也打卡啊，就是这个不是说追求不好，是我们看重外在的这些东西，而不是里面的真正的被主得着跟顺服啊。那我们现在等到我们信了主了，受了教了，也悟了道了，可是房子早就封顶了，连瓷砖基本都不用我们贴了，现在都送装修了，对不对？你顶多软装，家里边挂个画，买个沙发，就这么点收尾的事了，你还能怎么弄呢？是不是？我听这个童话，对不对？对，怎么盖房子好像晚了呀，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这个道它讲个什么呢？所以我们家里边这个画挂得正不正没那么重要。这个故事耶稣讲了，提醒我们，你看你地基有没有歪，你不要总盯着你家里画挂的重不重要，你看你的楼有没有盖歪，是不是啊？空调吊灯这些都没有那么重要，根基才最重要。所以耶稣给成年人，给我们讲这个童话的用意，就是让我们你搞清楚一点，你没有好好的盖你这个房子，到今天你没有诚实的、忠实的、踏实的按照神的话盖你这个楼，直到今天你明白了，那你就要去重新检查你这个工程，重新检查你这个工程，不要再作假了，是不是？不要把那个防护网，这我们的新闻都看了，对不对？你搞一个符合标准的放在底下，人家一检查是合格的，上面你都是偷工减料的，不出事情了吗？你不要再觉得说神的话，这个好像照着神的话，照这图纸盖房子，这没什么创意，没有什么个性啊，我就要搞我这一套。属灵的律是不打折扣的啊，一旦违背代价极高啊，代价极高，倒塌得很大，代价极高哈。那我们小孩这个搭积木，我们搭得不好，我们一推倒了，我们不满意推倒重来，那成年人不一样，我们总是会怎么样？会舍不得。我半生心血呀，是不是？我就这么推倒了吗？啊，我原来我们在媒体的时候，我们那段时间有一阵新闻里总喜欢用那个瓶颈，用那个词儿，用瓶颈。哎，发展遇到瓶颈了，啊，要怎么办？突破瓶颈，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那个所谓瓶颈，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原来的基础上啊，你就能起这么高的楼了。你想再往上走怎么办呢？你就重新去地基下面检查，哎，挖潜力，在底下底层逻辑，你改变，你进步一下啊。这个叫什么？深化改革啊！现在已经怎么好像落伍了是吧？不怎么提了啊。是我们那时候在经常喜欢提啊，深化改革。现在我们是要走出去，要改变世界的逻辑了哈。我们自己的底层逻辑已经不管了啊，觉得不错了。 那我们人生也一样，我们经常遇到瓶颈，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瓶颈，个人生命的瓶颈，事业的瓶颈。传道授业里面说，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上半场的时候，我们经常是习惯一门心思做那个做什么加法，学习嘛，主要学习的过程嘛，培养出这个习惯，一路做加法，多拿多要，像打游戏一样，游戏里你要多拿武器，对不对？多打怪，多得分，心上全是牵挂，梦里都在咬牙，会不会？啊，我们是这样一路的这个上半场就是这么走下来的。那我前几天也是在网上看到那个 BBC 采访那个红福院啊，着火那个冯福院一个被救的那个男士，我觉得他现在他的那个话真的很打动我，我觉得是所有我看过的采访里面最打动人的。他冒着浓烟走出门，把他们的邻居那个一对夫妇啊救到自己家里面，然后消防员来救他之前，他说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啊，这个环顾四周才发现什么也带不走。忽然那个时候有一个领悟，才意识到花费，因为你知道香港人香港房子房价都知道了，花费一辈子啊，就搭建啊积累啊这些东西，结果没有一样，这个没有能力，甚至没有能力带走，都不属于自己，所以最后就这个就家人的证件啊，把这个护照、手机、笔记本，然后手边的一点现金，就带这么点出去，剩下全化为灰烬了啊。那一刻他领悟到这些东西根本带不走，他只是一个过客，他以前以为他是这些东西的拥有者一样啊。那这种领悟我想是在突然临到的这种外力下面，是很痛苦的一个领悟，我们是很痛的这个领悟啊。那我们人生总要学会接受减法，甚至主动学会做减法，剥离不必要的东西，在核心能力底层逻辑上有进化有跃升，这样你才能走得更远啊，才能更好的完成你人生这趟旅行。做减法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题目拆，做减法就是拆的过程啊，就是拆毁拆除的过程。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不是孩子了，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错过了从头开始建造的年纪了。那每个人我们说宅基地啊，我们每个人就这么一块宅基地啊，你如果觉得以前的建筑不满意，你要建新的，那你只有一个办法，先拆，把旧的拆掉，然后原址再起新的，对不对？再起新的。我们家孩子他最不喜欢就是你去帮他收拾房间，你到他屋里边，然后我替你说，每次他都说别动，就两个字，别动，然后就很有道理的说，我这不乱呢，我找什么都能找到啊，这个你给我一收拾完，我就找不到我要找的东西了啊。那当神进到我们家里面，要来拆我们家里面，给我们收拾清理的时候，我们允许吗？我们是不是也是别动？我们是不是也别动啊？你反而给我收拾乱了啊！你别动。中国有个成语叫"必走自珍"，再差再不好看的，只要是我的，扣上我的章，那就是好的。你不能说的不好，你不能动我的东西啊！那这个提醒我们说什么？如果你能看清自己的真相，哎，你看清你这个原来这个房子，这个违章搭建，各种乱七八糟的破烂儿，是吧？哎，破败不堪了，那你就能够比较容易接受神的这个拆迁队来拆你了，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原来那个特棒，那你肯定很抵触啊，对不对？所以认清自我的真相是第一步，啊，是允许神来拆迁、来重建的第一步，去掉我们里面的抵挡啊。那问题就是面对真相其实不舒服，人不太愿意面对自我的真相，而且真相像千层蛋糕一样分层的，哎，分层的，它根据我们的接受程度决定我们可以看到第几层。那我们大家都信主了，基督徒都信主，信主有个前提，好像我们都当作前提，就是你接受人人都可能犯错嘛，对不对？哎，没有人是完人嘛，人人都是罪人嘛，哎，这个已经比很多人一般人这个深一层了哈，因为你不再把人当成完美的偶像，不再拜一个人，哎，这个是个圣人，哎，这个英雄，你不再跟着人走了，不再被人套路了啊。那接下来呢？哎，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遇到说，我有时候也会在团契里面会承认，哎呀，我就跟孩子发脾气了啊，我这个没有耐心了啊，我是有点完美主义。啊，有点像我们 HR 面试的时候一样哈。我这个人的问题，人家一问你说，我就是工作了就忘了自己啊。我一吃饭，我想起同事，我心里就纠结，他们不在啊。这 HR 一听很高兴，你拿几个好像比较好说的缺点来认，对不对？有点像那个餐前小菜啊，有点像那个 那个什么我们这个青瓜木耳啊，或者泡椒凤爪啊，对不对？哎，你把这个开胃菜你一个劲儿上，你翻来覆去就这几样，对不对？哎，你不拿真东西出来啊，不真的认罪。那再往下走一层，你可能会意识到，哎呀，我有的时候就还挺自我的啊，我这人挺自我中心的啊，挺自我中心的。这个，而且我被人得罪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不太愿意原谅人。哎，你可能再往下一走，你可能能认识到自己，认识到这一层。那在这个环节，我们往往什么样？乐意承认我们自己某一次没做对，啊，某一次犯错了，sorry。甚至我们会很勇敢的为自己的这次错误来道歉，啊，这个都非常棒，非常值得点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故事，看到见证，有的孩子等父母一辈子等一个道歉。然后父母等他等一辈子等一个感恩，结果就最后双方都没等到啊，都没等到，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值得点赞了啊。但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在这个阶段啊，我们往往不愿意承认我们已经陷入了，可能已经陷入了一种错误的模式里面，就不是我这一个词用的不对，是你对这个整个这个用词规则你就没掌握。啊，不是一个复数形式没搞懂，是整个语法你都没搞懂，啊，不是这个错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你习惯性的一个表现，不是你这个人偶尔自私一小把，而是你凡事以自我为中心。我站在这儿，我坦率说，我就不会不自我中心的做人。我从小到大，我就是自我中心的，活到这么大的呀。到这一层，还有一个特点。还有什么特点？就是我们会选择性的认罪，不是不会认罪，也知道用认罪换弟兄姊妹高看你一眼，换牧者表扬你一句，显得属灵，你会用认罪显属灵了。但是你会选择性的认罪，你比较愿意承认那些你自己作为受害者的罪，比如不饶恕啊，因为不饶恕的潜台词是什么？别人先伤害了我啊，或者我抱怨苦读啊，潜台词是什么？我长期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面，没有公义啊，所以我苦读啊，我抱怨啊。但是我们怎么样？不愿意认自己伤害了别人的罪啊，所以你会选择性的认罪。那接下来这个层次啊，接下来就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了。Sasha， 有点像那个凡尔纳那个地心游记，越到靠近地心温度越高，人类越少到达哈。到这一层，我们会无可奈何的承认我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控了。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控了，这个什么意思？很简单的表现，比如你酗酒啊，这种东西很容易，比如我上黄色网站，我不想喝酒了，我不想上黄色网站，克制不了啊，没办法呀。啊，那在日常生活一点，我们都会遇到的。哎呀，我想好好说话，想跟我们家那口子好好说话，但是但凡有问题，最后一定吵起来。想好好说话，没办法好好说话；想包容孩子，不挑剔孩子，做不到；想不论断，做不到。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看清了完整的这个硬币了，硬币的这一面我们的确是受害者，硬币的另一面原来我们也是施害者，也是加害别人的人，我们很不情愿地承认这一点哈。最后为什么能够承认呢？往往是因为被我们伤害那个人就站在眼前，让我们无可推诿了，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习惯性出轨，我们这个家暴孩子都已经离家出走了，出轨配偶都要跟我们离婚了，这个我们没办法推诿了。或者像保罗一样，那时候叫扫罗了，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他给人看衣服，结果被人拍了照发到网上了，对吧？没办法否认了，都已经射死了，对吧？所以没办法否认自己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才无可奈何的承认啊。所以我们里面这些嫉妒啊、报复啊、掌控啊、贪心啊这一类的罪啊，你发现它带有一定的攻击性，还是向外的，带有一定的攻击性，他容易越过自己的边界去影响到别人。我们最不喜欢认这种罪，哎，我们都想搞好关系，有了关系就有了一切，对吧？哎，我们不愿意承认这种，担心影响自己跟别人的关系。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在我们里面，是很常见的人性，都在我们里面啊，就在我们自己里面，对不对？ 再往下，啊，再往下，还有下面呢，啊，再往下还有一层，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最后一层，罪人中的罪魁，啊，罪人中的罪魁，啊，我说的这些分层，不是说这个一定是这样，圣经说一定是这样，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自省感觉到的，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啊，提供帮助我们理解自我真相的，啊，这个情况，罪的深度。我们说最后这个比较靠近核心部位的罪人中的罪魁，连保罗，对不对？保罗也是到人生他要离世之前才认识自己的真相到这个层次。所以如果你没认识到没关系啊，一点不用，没关系啊，保罗也是最后才认识到这个程度啊。怎么样，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如果我们站在第一层的时候，我们会很愤愤不平的质问神，为什么你的资源还投放给那些坏人，你日头还照歹人，太阳还照他们干嘛？你应该把那些歹人丢在阴暗的角落里面，不然的话对我们这种好人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现站在罪人中的罪魁这一层，你看这句话，你心中会生发出感恩来。哇，主啊，真的感谢你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呢、啊、不然我就是在那儿哀哭切齿的那个歹人了呀，是不是？啊，你站在第一层的时候，回想第一层的时候啊，表面上那个飘一下，在认罪上飘一下啊，自我在上面飘一下，你在第一层的人会觉得保罗的话太夸张了，你好夸张啊，没搞错，你都这么属灵了，你都做使徒了，你还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你给不给人活路啊？你让我们怎么自处啊？啊？我们还怎么活人，怎么去教会？你说逼我们要一定要上十字架吗？那我给我们家里面一个长辈传福音，哎，他也接受了，愿意祷告，也愿意这个接受祝福。直到有一天他参加一个聚会，听一个牧师讲道，所以讲道很重要啊，听那个讲道走出来之后，他好像忽然听懂了，忽然明白了，他跟我说，嘴里嘟囔出一句话来，这是要让我上十字架呀。从那之后，我打电话跟他聊天都不爱理我，明白了，醒悟了，原来是要定死老我，是拆掉老我，不是去拆别人，不是去定别人啊啊！那时候明白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的位置处在第几层啊？人在琼楼第几层，是不是？其实实话是，人生没有琼楼。我们都站在烂尾楼上，我们站在烂尾楼的第几层，我们愿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真相？那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城市美容，城市美容工作啊？我们你看暴露年纪了，我们那时候遇到过那个危房脏乱差，他不是去整改临街那一面，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给你刷漆，临街里面那一面他都不刷啊，就是首长坐车经过那一面，他把它刷上漆，哎，把那个房子搞得哇，好漂亮呀，像那个我们家孩子那个调色板一样，哎，而且搞得还五颜六色的，所有的童心都用在这儿了啊，都用在这儿了。后来我看圣经，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这个干部群众也不是那么有创意。圣经里面人早就说过了，以西结早就说过了，预言过了，以色列人当年就干过了，把那个缺少粘性的那个没有泡透的灰，他就抹在墙上，就把那个破洞裂缝那个污染的污迹都把它盖住，神让他们拆毁推倒重建，他们粉刷危墙啊，就好看，就图个好看。结果怎么样，神就让暴雨冰雹狂风让真相曝光，怎么说，拆平到地，直拆平到地呀、啊，以致根基露出来，墙壁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先知早就预言过了啊，神兴起环境让我们想要掩盖啊，就真相曝光，没办法掩盖，你对着一地的断壁残垣，是不是，你只有降服在神面前啊。那允许神拆我们哈、啊，允许神拆我们，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自己由着自己心思随便搭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在过日子，特别是我们成为父母的人了，我们自己过日子，我们同时就在建造孩子生命的根基啊。 他们正是这个年纪啊，盖房子的年纪啊。你们俩这个天天冷暴力啊，互相指责，然后给他很多标准苛刻，你在用什么在建造孩子生命的根基？我们说豌豆公主，然后想起另外一个童话了，对吧？哎，好多层床下面有一个豌豆，他都能感觉出来。这个豌豆要是在根基上，在地基上面，两个砖中间有这么一个地，铜豌豆，可不可怕？我们在用什么在建造孩子生命的根基？他以后校正起来多麻烦，是不是？他如果要找出这个裂缝来重新去修补，你给他生命带来多大的麻烦？我们今天找神看医生啊，允许神差我们，怎么样？我们孩子以后长大就不用去看心理医生了，我们就给医疗保险的钱都省了啊！我们勇敢的对付自己，允许被神差，我们孩子以后长大就不会把我们说成是他们的原生家庭，把我们当作他们必须拆除的部分呢？啊，这是我们自己要看到，我们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啊，不是一代人的事情。我们这个人可以讲就是个大工地啊，就是个大工地，啊，如果你觉得自己身上还有那个项目正在拆迁施工当中，证明你还有活力啊，神还在你身上工作，还没有完工啊。那我们人身上的工程主要分两种啊，工程分两种，一种是拆毁，刚才说的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另外一种就是建造。拆毁会遇到什么？抵挡，我不愿意被神拆，拆毁会遇到抵挡。建造会遇到什么？建造合神心意的，我建东西啊，敌人会来破坏我们建造，会被攻击啊，所以征战是弟兄姊妹生命的常态啊。你这边拆毁的时候，我们想拆巴别塔，你里面的骄傲会跳出来，会拦阻，老我会阻挡。那边呢，尼希米在建耶路撒冷城，怎么样？城内城外的仇敌又会聚集起来，要攻击破坏。所以你岁月静好，反而是很可怕的。你征战是个常态，是有活力的表现。岁月静好，你很可能死水一潭。啊，神放弃你了，魔鬼也看你也没什么戏了，死水一潭了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首先允许神的施工队拆迁队进场，这已经是非常棒的一步了。无比多的人甚至信了主很多年都没有允许主，没有允许神进场，没有允许神来拆毁过啊。但是还不算完，只是一步很关键的一步，但是还要往下走。因为什么？我们不要低估老我的那个顽固。好像你让神进来拆，但是后面拆哪儿、拆多长时间，你还要跟神争夺的，还要争夺对拆迁队的主控权啊！不是让神进场就完了，我还想留一块，我挂个牌子吧，我这是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不能拆，我不允许神拆，我这边风景独好，不能拆。啊，或者是怎么样？时间上要跟神抢，我都拆了十年、二十年了，我信主这么久了，一辈子要过去了。中国人讲的什么？以前君子要立功、立德、立言，我一定要搞点自己的东西了，我要盖自己的楼了，我要给自己立牌坊了。说不好听的，要不然晚了呀，这辈子我拆，我过去了呀，是不是？什么基业也没留下啊？所以我们跟随神的人，服侍神的人，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们只想被神拆，拆派的拆，只想跟神那儿领任务。你让我干这个，我给做一摊大事，为祖图谋大事。我只想被神这个拆，我不想被神这个拆，不想被神拆毁、拆除、拆掉老我。我们不想，我们只想去为神做事儿，拿工钱做工啊，然后被人夸奖，你做得好棒。不想让神在我们身上动工啊，被拆毁老我破碎，好痛苦。好痛苦，要认罪，要道歉，好痛苦。这是我们很多时候的挑战啊！啊，当然这里面说要注意一点，注意点什么？中国有以前叫什么神州，对不对？有个说法叫神州，所以我们允许拆是神州要由神来拆啊！不要把权力轻易交给别人，要由神来拆 ，China 嘛，对吧 ？China 我们拆哪儿啊？神要拆哪儿就拆哪儿啊！你不是说交给别的国家、别的文化，他们派一个包工头来啊，他代表那一片的人过来拆我们，这不行，只能神来拆。 我们前些年是吧，我们街上好像四合院全搞成变成罗马别墅了、啊、现在我们知道保护传统文化了，对吧？不能那么搞、啊、对不对？那属灵里面我们也不要搞那个 mega church 那个大教会，好像很棒，我们就觉得很敞亮，神很得荣耀啊，几万人聚在一起、台上都很棒，声光电，就用它来拆我们的家庭教会吗？拆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团契吗？那样就更属灵更好吗？神就更荣耀吗？神不差这个，要由神来拆，不要由地上任何的其他人啊，他们以为好的模式甚至属灵的模式来拆我们啊，我们里面要有分辨啊。那我们在这个时间上也是个挑战，我们常常觉得神已经拆到底儿了吧，是不是该建造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就上新项目啊，我们就开始为神做大事，哎，鲜花掌声也收到很多，慢慢的慢慢的你盖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又不行了，又开始晃了，又开始有裂缝了，这时候你清醒了，哦，原来我之前以为已经拆到底儿了，原来那个地基还是不牢的呀，原来那个基础能够承担的重量跟压力就是这么多，这时候暴露出你原来允许神拆的还是不到位，是不是？该拆的还没有拆完，你又着急了，你又急着盖楼了，是不是？哎，所以盖到一定高度又不行了，你怎么样？回过头来再去允许神拆，你再次面对你当初以为自己逃掉的功课，一切要推倒，再重来，再重来。我们生命就是一次一次的，自己要盖，神推倒，我们自己又盖，不忍心，神又推倒，在一次一次当中，我们的生命对对付除去我们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毁谤的话，然后才能和主耶稣的活石相连，成为灵宫，被建造成灵宫，信靠他去建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不然的话你每次被拆毁，在众人面前被拆毁，你总是觉得没面子啊，很羞愧，你拼命，所以拼命抵挡。我们要留心查看个人的结局，你会发现很多名人啊，名目，甚至是他们在世的时候怎么样，用自己的资源人脉影响力抵挡神的拆毁，但是他们一离开轰然倒塌，对不对？他们活着的时候勉强维持的那个门面轰然倒地啊，所以被神拆毁这过程不容易啊，就像这个我们火灾当中的幸存者一样，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一辈子的积蓄都压在这套房子上了，是不是？我们非常担心，我们没有能力再建一个家了呀，啊，再起一个楼了呀。但是我们有一点释放我们，就是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打工的，说白了，我们是做仆人，我们是打工的，主人有我们就有，我们是看着主人仰望他，他就有办法。我们觉得拆来拆去的，又拆又建，很折腾人，是不是？一地鸡毛的搞的。但是最有耐心的是神呢，他所有过程都全程陪着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表面你是起了高楼啊，还是楼塌了呀，不要被这些东西影响。没有神的手参与，你盖了再高的摩天大楼，还是突然，还是会倒。如果有神的手在当中，你拆到地基也一定会被重建，一定会重建。神借着这个过程啊，借着这个过程让我们明白，他最看重的不是我们手建的那个工程，而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啊。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通过下一节经文看一下以弗所书的2:10怎么说。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以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神最看重的，我们才是他最看重的那个工作。他借着这个过程要制作，要得着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总是把神看得特别小，总以为他看上我手里这个一瓜俩枣，他看上的是我给他盖的这个房子。宇宙都是他创造的，把我们安放在当中做管理者，是不是？所以你只有相信看到神的应许，给我们天上的城，把世界赐给我们，把幕后天上的城的这个美好，这是神的应许，你才能怎么样？不看重地上的这个一时一世一城一地的得失，要不然你不敢拆呀，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怎么样？今生我们有这个神的眼光，今生只不过是在为永恒在打地基。为永恒在打地基，你的根基对了，在神眼中拆毁 就同样同时就是建造，根基对了，拆毁就是建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的主啊，我们里面有太多的自我顽固的部分。主，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年我们从自我出发的很多事情，我们不但自己辛苦啊，我们还影响到周围的人，影响到爱我们的人，我们不但伤害自己，很多的内耗啊，我们也被魔鬼利用，抓住我们的破口，伤害我们所爱的啊各样的关系。主，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这个烂摊子交给你，求你来整理我们，把我们从自己的意思出发的建造拆毁啊，拆毁我们自我的部分。但你不是为了让我们啊面对这个废墟，而是你要真正的预备我们的生命，可以承载更大的祝福。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愿意，献上我们的顺服，那是你建造的根基。感谢主。啊，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